大家早上好，很感激大家热烈的欢迎。我每次来到中文堂，我都觉得很亲切，每个人都很欢迎我。感谢主，感谢大家有那个喜乐的心态。好，然后呢，你们每次来到这里，我就觉得很热闹，因为每个人都在讲话、沟通、问平安、你好吗，很有亲切感呀，很有亲切感。感谢主，今天我的讲题是从毁灭到救恩。我们今天是要看路德这本书，在圣经里面的这本书。在我们的门徒训练中的旅程中呢，有时候会觉得神好像沉默不语，我们感觉他好像没有与我们同在，也有时候听不到他在跟我们说话。今天呢，我们来查考查考路德记，从书中呢，我们没有听到神说话或发起什么指示。其中有很多原因，为什么路德这本书很特别？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路德与大卫王有关系，他是大卫的曾祖母，因此被纳入弥赛亚的谱，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路德也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耶稣基督家谱中。路德记的开场是一个非常灰暗、令人沉重的开始。让我们来一起读路德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我叫这位美女牧师张敏帮我读一下，谢谢。
OK， 路德记一章第一章一到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谢谢。路德的故事发生在失事时期，而失事时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神使用他们的敌人让他们谦卑，引导他们回转向他。那是一个人任意而行、不敬畏神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不仅有混乱和无法无天的情况，地上也有饥荒。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尔米还有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就离开了以色列，来到摩亚寄居。摩亚是由乱伦而生的民族，神毁灭索多玛和伊莫拉之后，罗德的两个女儿与父亲一同逃离。他的女儿以为世上已经没有了男人，也不可以延续他们家族的后代。于是呢，这两个女儿决定自己和父亲同房。他们 让父亲喝醉酒，然后呢与他同房。结果呢，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叫摩亚，这样摩亚就是这样来的。摩亚的意思就是从父而来。你可以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中读到这段故事。摩亚是一个属于非常败坏的民族，他们敬拜偶像基摩，这偶像与献婴祭和异教的生育节庆有关，这个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七节和列王记下第二十三和十三节读到。不仅如此，摩亚人作为一个民族， 是 被禁止进入耶和华的会中，直到第十代也不可以进入神也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中。这是在申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三到第六节有记载到，他们之所以被禁止进入耶和华的会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以色列出埃及时不愿意给他们食物和水。第二个原因是他们雇用了巴兰来诅咒神的子民。第三个原因是他们诱惑以色列人敬拜，来敬拜偶像。所以呢，路德呢就是摩亚人，是神禁止进入他会中的那群人之一。路德后来被纳入大卫的家谱和基督的血统，展现了神丰盛的恩典。以利米勒和妻子拿奥米知道摩亚的状况，但是呢，还是去了摩亚地。看来摩亚的环境当时似乎比以色列好一些。可是呢，过了一段时期，以利米勒去世了，拿奥米成了寡妇，他两个儿子也娶了摩亚女子，一个叫俄尔巴，另一个叫路德。儿子们娶摩亚女子，反映出他们当时属，反映出他们那时属灵状态的堕落。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与外邦人结婚，通婚，他们却娶了摩亚女子，说明他们完全无视神的律法，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呢，在这段从毁灭到救赎的美丽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神在拿阿米和路德经历痛苦的背后默默的运行。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 神恩典在我们痛苦中的三大现实。第一呢，我们要看到神比我们的痛苦更大。第一呢，我们要来看神在我们痛苦中有供应。还有第三呢，神借助我们的痛苦成就他的旨意。第一，我们先来看神比我们的痛苦更大。路德记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
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去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拿尔米在短时间失去了儿子和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他失去所有的依靠。我们可以说他是处在一个绝望和痛苦的状态中。他用自己的话语说，不要叫他拿奥米，叫他马拉，因为全能者使他受了大苦。他把自己的处境归于神苦待他，使他受苦。这种看法在旧约中呢是很普遍的。当一个人遭遇苦难或患难的时候，他通常认为神是在对他施行管教或惩罚。这时候呢，拿俄米说耶和华这时候呢，当拿俄米听说耶和华眷顾了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于是决定要回到犹大地。神为犹大准备了粮食，因此他有机会回归。他第一位媳妇路德也决定跟随他一同回去。那我们来看路德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八节。
拿尔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奖罚于我，降罚于我。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路德的一生呢，是在摩押度过的。他从小就接触崇拜偶像的文化，也活在一个被神和他子民所弃绝的民族中。然而，在他与一位犹太人的婚姻中，路维对这位独一真神产生了信心，立志要跟随丈夫所信的神。拿奥米并没有失去一切，他反而得到一个愿意与他同行的儿媳。犹大地有粮，他虽然心中有羞愧，但是他还是回去了。神比他所经历的痛苦更大，他不是完全一无所有。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觉得神沉默不语的时候，不妨看看四周，神在做什么事情。他没有离弃我们或丢弃我们，他一直在做工。有时我们的痛苦太大，使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就像拿尔米一样，认为自己所遭遇的苦是神加在他身上的。我们要谨慎，不要太快把自己看为受害者。受害者的心态是，当我们开始使用自己的痛苦来定义自己。拿尔米这样说，他说，不要叫我拿尔米，叫我马拉。他让自己的痛苦成为了他的身份，他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归咎于神。他错误认为自己是空空的回到犹大，却忽略了路德也一同回来了。路德真是神为他预备的祝福与供应，但他一开始是没有看见的。如果我们让痛苦把我们变成受害者的话，我们就看不见神在我们的处境中伟大。受害者心态呢，是把痛苦或环境的责任归咎于他人，却不反思自己的决定与选择。拿尔米没有想过他自己离开了，没有想过是他先自己离开了神赐给他子民的土地。他也没有想过他允许自己的儿子娶了摩押女子，背叛了神的律法。我并不是说拿尔米的处境是因为神在惩罚他，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经历痛苦的时候都是神在惩罚我们。不过呢，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分辨 所处的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是否得罪了神，以至于承受这样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犯错，没有犯罪，却遭遇了灾难或苦难，我们就不应活在内疚和谴责中。但如果我们的痛苦和患难是直接因着我们背叛神而来的，我们就应该带着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更重要的是，不要陷入受害者的心态，以为我们所经历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神不关心我们，不关心你，或者是故意要来让你受苦。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比拿奥米的经历的痛苦更大。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见神在拿奥米和路德的生命中不断实行他的工作。让我们来看恩典让我们来看神的恩典。第二个现实是什么？神在我们的痛苦中供应。神在我们的痛苦中供应。路德记第一章的结尾告诉我们，拿米和路德是在大麦收割的初期回去了。到了路德第二章的开头，作者这样描述，让我们来读路德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布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尔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 拿尔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
路德知道他已故的公公有一位富有的亲戚，但他不知道这位亲戚在哪里。于是呢，他决定采取行动，去田间拾取剩下的庄稼，靠这些粮食为生。他知道根据神的律法，作为一个寡妇和外乡人，他有权从收割者遗留的庄稼中拾取粮食。尼克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到十和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读相关的律法。他唯一的祷告呢，就是在田间拾取庄稼时能蒙神的恩惠。路德记第二到第三章这样说，让我来读这个，因为一节而已，比较容易。路德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阿们，感谢主。我跟你讲啊，我准备完这个 translate 好了中文 right， 我在想为什么我要把我的 life 啊弄到这样苦呢？这样旧约很多名字很难念呢，有些字是在我四十八年内没有看过的，这些字什么麦穗，我还要去 Google Translate。感谢主，还有 Google Translate 哦，可以去学咯。因为麦穗这个穗我没有读过嘞，这个字很难写。我看他懂我，我不懂他。不过还是这样啦，还是要接受挑战啦，都来了，还赔给表奖咩？对不对？啊，谢谢大家，我很排水啦，每次叫你们包含我啦。不过我有努力啦。我在洗澡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些名字啊，摩亚啦，伊利米勒啊，拿尔米，一直在想，因为我要把发音讲好，可是还是有一些失误啦，对不起啊 OK 所以呢我们回到路德啊，神按照他的美意赏赐了路德的劳工。 OK， 所以讲错我 miss 掉 OK， 不行，跳上去啊！我刚刚读完路德记二到三 ，right？ 我要强调啊，那个部分啊，他施好了，告诉他们，路德并不知道伯阿斯的田在哪里，所以呢，他就是可能去一个那个田，他是可能只去了离他住的比较近的地方，所以他不知道伯阿斯的田地在哪里。可是呢，他那天去了第一个田地，就是伯阿斯的田地。阿们，就是神就是安排他遇到了伯阿斯，不是他知道他住哪里。以前没有 GPS 很难找，对不对？ Even 现在有 GPS， 你们当中谁会用 GPS 的？会用那个吗？ GPS 找你要去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好像去 Jurong 啦，你们会找哦。以前没有 GPS， 他就是去那个最靠近的，我觉得他家里的地方。所以呢，他去的时候他就来到这个伯阿斯的田了。神按照他的美意赏赐了路德的勤劳。路德并没有受害者的心态，他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他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他能做的事情。最终呢，遇见了伯阿斯。神通过伯阿斯为路德和婆婆提供了所需。伯阿斯给他们的不仅是丰盛的供应，而是满满的恩典和眷顾。这就是伯阿斯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要来让大家知道。他热情的欢迎他，好像你们今天早上很热情的欢迎我，他很热情的欢迎了路德。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侍女们在一处。”他亲切地称呼她为女儿啊，我的女儿，表现出温柔和接纳，而不是把她当作外人。他邀请她留下来，消除了她对拾取庄稼权利的疑惑。第二呢，他保护他的尊严和安全。他说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 OK， 他已经 保护他了。他说，所以呢，失去在庄稼对一个年轻的外乡女子来说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伯阿斯积极介入，确保她不受到骚扰或虐待。然后呢，他又做了什么呢？他丰盛的供应了他，丰盛的供应了路德，他及时的供应。伯阿斯允许路德使用他工人取来的水，这对一个外乡失睡者、说来非常罕见的，显示了他极大的慷慨。通常失睡的人都是用自己来取水的，可是呢，他叫他的工人，他说他可以用他的工人来，可以使用工人来取水。还有呢，伯阿斯做了什么呢？一起用餐，共餐团契。到了吃饭的时候呢，伯阿斯对路德说：“你来到这里吃饼，将饼沾在醋里。”伯阿斯亲自邀请路德和他的工人一起吃饭，共餐是一种接纳的表现，打破了社会上的隔阂。这向路德保证，尽管他是外乡人，他仍然被接纳和欢迎。还有呢，额外的收获，他吩咐他的仆人留下额外的禾杆，让路德拾取。路德带着大约一粒。一亿法的粮食回家，大概就是13公斤的粮食，那是很多的，是远远超乎了预算。路德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他没有沉溺在自怜中，而是尽自己所能去做的，去做他的事情。神就赏赐他，使他遇见伯阿斯，而伯阿斯也向他施恩。有时候在痛苦中呢，我们觉得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请再想想，不要让痛苦压倒你，使你无法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神可以使用你所做的，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就像路德所做的那样，引导你遇见属天连接的供应。路德也把握机会，从早到晚勤奋的拾取，他并没有把这份机会和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些人呢在经历这样的处境，请不要放弃盼望。我们当中呢有些人呢不在这样的处境，那么你愿意去鼓励那些在经历痛苦的人吗？你愿意让神使用你，就像他使用伯阿斯成为路德的祝福吗？神恩典的第三个现实是，神借着我们的痛苦成就他的旨意。这个故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作为近亲救赎者的伯阿斯娶了路德，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仅如此，路德还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被拣选为以色列的王，带领以色列经历许多伟大的胜利，直到今天仍被百姓怀念。路德记第四章第13-17节这样说，神从不无缘无故容许痛苦发生，他容许痛苦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在路德的故事中，神容许拿俄米和路德经历痛苦，为了让伯阿斯成为近亲救赎，这是神信守他以色列所立之约的方式。拿俄米变得苦毒，神也没有丢弃他。第三章讲述的是路德如何被伯阿斯，这是第三章讲述的是路德如何向伯阿斯表达他愿意被赎的心意，而伯阿斯也安慰了他，告诉他的确是他家族，他的确是他家族的近亲，有能力也愿意去救赎他。路德记第3章第1-10节， 那我们来读一下。
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她说，女儿啊，你不当为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伯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亲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
这个就是在讲说，这个路德呢向波阿斯跟他讲说，他愿意被他赎，愿意被他赎，可是呢还有一个更亲的近亲。所以呢故事的后面呢就讲到这个更近的近亲要让伯阿斯来赎路德。近亲的救赎者这个概念呢，早已在利未记和生命记中有提到。根据律法呢，近亲救赎者可以赎回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赎回亲属失去的产业。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节有这样说到，赎回被卖为奴的亲人。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七到第四十九节，通过娶寡妇为妻兴起后代。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第五到第六节，那伯阿斯呢，就是通过娶寡妇为妻兴起后代的这个赎回来的这个情况。这也是基督救赎我们的预表。我们在基督里恢复了产业，将我们接入他的家中。路德作为摩亚女子，作为外邦人，在旧约时代呢是被视为信仰的外人。我们就像路德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告诉我们，信仰的外邦人将来都会被接纳，得着救恩。很明显的，这本书虽然一开始是充满了痛苦，但这些痛苦都是神旨意的一部分。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当时的处境，更是预表了神通过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未来救赎。神救赎拿尔米和路德的痛苦，使他们的情况变好了。路德的故事开始是充满空虚，最后却充满了满足。虽然他生命中一切都起初被损坏，但结局呢是生命的美好救赎。神的旨意呢也成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当我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有时候呢，我们经历痛苦时，可能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其中的意义。 可是呢，有时候呢，目的也不是那么明显。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些痛苦？我们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但请相信神是信实的，即使你觉得他似乎沉默了，他依然还是与你同在。更使你觉得，即使你觉得他没有行动，他其实一直在运行。他是亲近我们的，绝不是远离我们。让我们来仰望他，寻求他，求他赐给你力量，坚持到底，不要失去盼望。让我们来总结，我也要请敬拜团回来，台上，我们一起要来回应神。在我们门徒 旅程中呢，我们会有经历起起落落，我们有时候会经历痛苦的时候，痛苦是一种挑战，也是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痛苦中呢，可能对神会有苦涩，甚至于觉得神在我们的生活甚至于觉得是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艰难。今天呢，我们来看到路德记，对不起啊，我的电脑好像有问题。今天呢，我们来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是比我们的痛苦更伟大的，他没有离弃我们，他也没有抛弃我们。神在我们的痛苦中呢是有供应的。有时候呢，我们起初呢是看不见，可是呢，他都是在运行，好像路德的故事这样说。在我们的痛苦中呢，神不是在为难我们的生命，可是呢，他是有他的旨意，可能呢是在训练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强，让我们更能够来信靠他，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呢不要放弃，我们呢不要让这些痛苦的时期呢打倒我们，也不要让这些痛苦的时期来瘫痪我们。我们要继续的仰望神，继续的来看顾他。可能呢，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在过一些比较艰难的时期，我们可以来帮助他，好像伯阿斯这样，我们可以来陪他们一起走，一起度过这个难关，来为他们祷告，来鼓励他们，叫他们不要放弃。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阿们。有时候呢，真的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很辛苦，可是今天我觉得神要让我们知道，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你有他，还有你有这些兄弟姐妹可以和你一起走下去，阿们。我们让我们静下来，闭上我们的眼睛，来让神跟我们讲话。今天我们讲了这些经文，让神来告诉你他要跟你讲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回应他。今天呢，在我们当中，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感到空虚、苦涩，觉得神离你很远，神今天现在在呼唤你，并向你保证他就与你同在。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建立对他的信靠吗？在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一直忠心，一直在仰望神，可是呢，你的情况没有如你所愿。今天你 愿意回应神吗？求他继续帮助你，给你坚持的信心，不放弃你对他，一直 不放弃你来依靠，来相信他。我鼓励你们，神在工作，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正在成就你的故事，而且并会美好。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我要爱慕你。当我在准备这个回应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来爱慕耶稣，我们要来建立一个更有信心，对他更有信心的关系。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呢，你觉得神啊，我需要你给我力量，我需要你给我信心的一直来仰望你呢，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来到前面来回应他，然后呢，我们来一起祷告。请敬拜团。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淡淡靠你。
我唱耶稣，
哦耶稣，
姐妹，我们的婉晴牧师接着路德记提醒我们，在当中或许有些弟兄姐妹你是有身体的病痛的，或者是你家庭有一些问题的，甚至是你祷告了很久你好像没有看到突破，但是呢，今天借着这个信息，借着路德的经历的生命告诉我们，他的痛苦是很真实的，我们的痛苦也是很真实的，但是神的恩典更加的真实，对吗？所以今天神要在叫你出来的时候要你做一个回应，当我们做出回应的时候是踏出信心的一步，不是因为说要给人看，而是你走出来你说，神，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力量，我的确面对一些挑战，但是今天神，我愿意来到台前，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相信神的恩典必临到我生命里面，好不好？你就走出来做出一个回应，无论你坐在哪里，神今天要触摸你，今天神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一直祷告，坚持的祷告，神会给你突破，神会给你力量。或许在当中你或许说，牧师，我没有什么痛苦嘞，感谢主。但是你另外一个回应就是，那你愿意为这些在家庭在身体上面对困难的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祷告吗？所以如果你也愿意做祷告的使者，愿意帮助他们的话，你也走出来回应，神，我需要你的力量，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扶持，让我去帮助更多的人。你也可以走出来做出这个回应。所以台前有 好几位弟兄姐妹已经做出了回应，你要走出来吗？跟神说，神，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恩典，好吗？你走出来，我就请敬拜主带领我们，我请所有的组长们，请你们出来好吗？为他们祷告。